我们继续讲路加福音。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路加福音的讲义，在前面还有，现在来拿好吗？有没有人还没有拿过？前面还有、我们应该快讲完了吧，可能还有几次、我们正在讲在路加福音里面除了好几项它记述的特点以外，路加似乎是这些福音书的作者里面最有科学头脑的，我想他特别会归纳整理。我想本来福音书的记述都是流水账式的，主耶稣这里行一个神迹，那里说一段教训，他们就这样记述下来。可是而且大致上按着时间的次序，路加也大致上按着时间的次序。可是我许多年前我读路加福音，我开始注意到，我觉得他有一些地方他有刻意把某一些事件或者一些主耶稣讲的比喻或者教训把它汇集在一起，为了要在那个段落里面表达比较统一的一个方向、一个主旨、一个信息。如果你读不出这个来没关系，反正我讲的这个也都是圣经里面的话，应该对我们还是会有帮助。那我们从主耶稣的降生讲起，虽然马太福音前两章也提主耶稣的降生，可是一方面马太福音的记述似乎多一点在以约瑟为中心来记述的，可能也因为他的目标是写给犹太人，而犹太人应该比较看重男人，女人有点是附属的而已，对犹太人而言，所以是这样。马太唯一记得另外一个约瑟之外，另外一个圣诞节的故事几乎只有记载东方博士的故事，虽然那是圣诞节最有名的故事之一了，但是路加的前两章他的记述比马太更多样性也更丰富，光篇幅也比马太多快要一倍的篇幅。因为路加虽然一样两章，路加福音有一个特点，我不知道当年他们在给路加福音分章的时候是不是怕他分太多章了，所以每一章常常都篇幅蛮长的。在圣诞节的故事上面，就是基督的降生的故事上，路加很明显的记载的更丰富，他记了一些马太，记了许多马太没有记的事。前两次我们提到其中一件事，就是他特别记载施洗约翰的出生，这个是其他福音书都记到这个人，但是多半都没有讲的详细他是怎么出现的。好像他其他福音书记的施洗约翰差不多跟旧约的以利亚一样，就是忽然就冒出来，就是一位大有能力的先知。可是路加独有路加给我们看见他的出生，他的出生之前他的父母啊各方面，这是我们已经用一些篇幅来讲的。那些话我觉得对我们很有帮助，因为我个人认为我们今天所有生的儿女就着侍奉来讲，我们的执事差不多都可以说是施洗约翰的执事啊，因为我们所有的侍奉都是为一件事，就是为主预备道路。我们无论给人讲什么，我们做什么，都是在人心里面预备他们能够迎向主，而能够听见主的道，他们接受了，能够真实的遇见主，接待主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等等。所以这是施洗约翰的故事。可是我们今天要继续讲路加福音还记载了好些跟基督降生有关系的一些人物这些人物他们都有一些特点马太记载了 耶稣降生的时候有一些人物他们没有预备好，特别是西律王、耶路撒冷的居民，还有那些宗教领袖们。路加好像比较不管那些事，他记得是正面的，就是那些预备好迎接主的来到的人。那我觉得这些人的故事，他们的特质，我们把它应用到，继续的去引用他们来思想到，当主再来的时候，主第二次来的时候，也就是他要结束这个世界，他再来的时候，怎么样的人是会看见他，会迎接他，预备好欢迎他的再来？我觉得这是重要的事，因为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他再来的时候，那里称他是第二次显现，他是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而我觉得路加福音记载的这些在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的这些人物都是拥有这种特质的，他们是等候着的，他们是在等候着弥赛亚的来到我想把它应用在我们等候着基督的第二次来到也是很合适的。首先我们来看玛利亚，请看路加福音第一章，从二十六节开始。路加福音第一章二十六节，到了第六个月，这从哪里算起第六个月你知道吗？跟前面有关系的，跟施洗约翰有关哈，所以是很可能天使加百列对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应许了，他们要生一个儿子，要给他取名叫约翰，要成为为主预备道路的。之后很快这个伊丽莎伯就怀孕了，大概从那时候算起六个月。所以我们从这里大概可以知道，有可能因为玛利亚这里在记载天使对玛利亚显现，告诉她要怀孕要生子所以很可能天使走后，玛利亚也很走后，我可能应该精确一点讲，可能天使在给玛利亚讲这些话，玛利亚表示愿意的时候，事情就开始进行了，玛利亚就从圣灵怀孕。所以这样算一算有可能就肉身来讲，主耶稣的年纪比施洗约翰小差不多五个月大，对不对？因为他说第六个月嘛，不过圣经有时候讲这个话不一定多么精确，反正差不多半年了哈。所以主耶稣差不多比约翰小半岁左右。中世纪有许多油画，西方欧洲的油画，他们常常把主耶稣跟施洗约翰画着玩在一起啊，常常把他们两个画的大小差不多一样，那不太合乎圣经，应该施洗约翰稍微大一点。而且他们两个有玩在一起过吗？我非常的怀疑这一件事。根据圣经从来没有提到这一件事情，因为他们住在不同的地方。好，我们继续读的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跟撒加利亚一样都不太明白这一件事情，他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后面我们一起来读，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 况且你的一起继续读，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侍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在这里，天使说他有孕六个月了，所以就刚好大半岁。这个其实跟前面的第六个月有一点点矛盾的地方。不过在圣经里，无论旧约、新约，他们在讲第几个月，或者在讲一个月、一个年的时候，有的时候算整年，有的或者整月，有的时候一进去就是开始算了，但有不同的算法。你从圣经里面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非常精确的知道到底怎么样。有的人会分析说，在旧约的列王记啊、历代志啊，他们在讲列王的年数，说他做王几年之类的时候，有的圣经学者归纳以后，他们认为好像在南国犹大，论到南国犹大，他们会讲，他们会把前后算进去，所以当他们讲三年的时候，对北方以色列来讲有可能只有两年而已。但是我觉得读圣经你其实没有办法很精确的归纳这些事情，因为旧约圣经有一些年代本身就有一些让我们有点费解的地方啊。可是至少我们稍微知道圣经在提到这个，比方说第三个月的时候跟三个月不一定是两回事，就是因为在这里前面一节说第六个月，后面说六个月已经怀孕六个月了，差不多是这样。好了，这不是最要紧的事，这是我们上一次已经稍微提到的。当撒迦利亚不太信天使的话的时候，他遇见管教，可是玛利亚似乎也不太信神完全没有管教他。可是我想大概不是因为神对女生比较好一点，而是因为玛利亚他遇见的是亘古所未闻的事情，跟撒迦利亚不一样。撒迦利亚遇见的是一个不生育的神，行一个神迹让他生育，可是从来没听过有人可以不结婚却怀孕的，不亲近异性却怀孕的。所以玛利亚表达疑惑，神没有责备他，天使回答他的话，为他做了解释。之后玛利亚就知道这一件事，他就急忙起身，就去犹太山地找了伊丽莎伯，因为他跟他们是亲戚。好，这个我们不要读，我们来读当他遇见伊丽莎伯，伊丽莎伯也说了一段话，论到他之后，46节到55节这一段玛利亚的一个颂歌。这段话有人把他跟多年前撒母耳的母亲哈娜生了就怀了撒母耳之后，多年不生育怀了撒母耳之后所发出来的颂歌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有人把这两个相对照。来，我们一起来读46到55节。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侍卫，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说的话。”玛利亚的这一段颂歌说出了神拣选这个小女子 做主的母、主的母亲的原因啊。第一，他是大卫的后裔，他本身是大卫的后裔，他的丈夫这个时候他还没有结婚啊，已经许配了约瑟，约瑟也是大卫的后裔，有可能他们分别从大卫的不同的儿子传承下来的，这是我们之前刚开始在讲路加福音的时候就提过的，路加福音记载的家谱跟马太福音记载的家谱在大卫之前都是一样的，大卫之后好像有一个区别，马太福音记载的家谱是大卫生所罗门然后传承下来的，而路加福音第三章记载的家谱是大卫的另外一个儿子叫拿单传承下来的，所以有不少人认为特别是借着看路加福音有很多的内容似乎都从玛利亚的角度写的，所以有人觉得路加福音第三章有可能是玛利亚的家谱，虽然最后还是提到约瑟，也有可能那是他的岳父而不是他的父亲，就是约瑟的岳父而不是父亲，知道我在说啥，知道我在说什么，可是他是大卫王的后裔，但是他却是贫穷的，这是之前我们提到的，他明显是贫穷的，因为他连为孩子行洁净的礼都献不起比较贵一点的祭物，可是这正是神救赎大功的法则，对吗？似乎是贫穷的却是富足的，似乎是卑贱的却是荣耀的，似乎是软弱却是刚强的，玛利亚的这一段颂歌也表达了这一件事，基督自己就是这样，他又是荣耀的君王，又来成为卑微的人子，取得人卑贱的样式，他成为贫穷好使我们成为富足，你知道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一方面也有王族的血统，因为我们得救的人有基督在我们里面，对吗？其实就是我们得救之前也已经有，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找的，我们里面有尊贵的部分，可是因为堕落就成为卑贱的，成为贫穷的，可是救恩就是要临到像这样的人，一个人承认认识这个救恩就会临到他，如果有的人一直以为自己是很高贵的，他通常不会寻求救恩，一个人一直只看到他的卑贱的一面，他也很难领受救恩，对吧？所以哈里斯比写祷告那本书讲得很好，他说祷告的两个基本要素，一个是 helpless 就是无助，另外一个就是信心无助就是我们认识自己的软弱卑微，信心就是虽然我们认识我们知道自己是软弱卑微的，我们还是敢抬头望主，敢从他领受他所要给我们的救恩，敢信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啊。我们基督徒生活常常要注意这个好吗？你有这一面也有那一面，就像有人讲的，人类是最矛盾的动物了，神的受造物里面最矛盾的，那个矛盾性其实就是神的本性而神拣选玛利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的顺从跟信心，对吗？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在路加福音一章三十八节提到他的顺从，他说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是一个顺服的人，你知道他做这个顺服并不容易，因为他玛利亚应该够聪明，知道他如果未婚生子在那个世代在那个地方 会拿到什么名声，他应该知道。后来有可能会怎么被人误解，有可能他背负一些不好听的名字等等，他知道。但是因为是出于主的，他就说他愿意啊，那是顺服的。而他这个顺服显然跟他的性情有关，一个人能够顺服常常是因为他的性情，看见还没有成就的事，那就是性情，对吗？所以我们刚刚没有读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四十五节，伊丽莎伯提到他说，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我觉得那是给玛利亚最，我的意思说，如果我们是玛利亚，我们应该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称赞。你也可以说好像是我们的神给我们的冠冕一样。我们要不要羡慕神能够称我们说这是一个相信的女子，这是一个相信的男士？神希望我们是这样，是一个相信的人。玛利亚的顺服跟信心，我想你预备主的再来也应该是这样。主第一次来的时候，路加记载的这些人物的特质应该也是主再来的时候真是预备好迎接他再来的人会有的特质。主自己提过这些话嘛，对不对？我们顺从他要向我们显现，他说他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人有信心嘛，我们中文翻译作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嘛。那在哪里你知道不知道？就在你现在读的路加福音里面，路加福音十八章第八节啊，只在讲那个不义的官的比喻的时候提到的。这里记载玛利亚还有一个特点，我觉得我特别喜欢想到这个特点。这里提到当天使初临到他给他讲的话的时候，玛利亚很错愕，也不知道是怎么意思，也很惊慌。可是就在那个时候，路加却记载说他把这些话放在心里面反复思想，他一方面惊慌，可是却反复思想。我觉得这是主拣选这个人做主的母亲很重要的一件事。你能想象如果他经历这些事之后，他就到处去串门子，去跟邻里亲友找到人就做见证，提到他有个奇妙的经验，天使怎么向他显现。像今天有的有许多人，他们一有一些奇妙的经验，他们就是这样做的。可是玛利亚没有这样，对吧？我很难想象如果他这样做会发生什么事。我觉得那是神知道这个人不会这样做，所以拣选他。我今天就在想，我们也可以这样想说，她是一个奇女子，因为好像我们一般认为的女生都不是这样的，可是其实我再认真的想一想，归纳一下我所知道的各种情况，我觉得这是女生女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到她们不能藏秘密嘛，也是啦，女生比男生不容易保守秘密，在一些方面来讲，就像人家开玩笑讲的，他说谁说女人不能够保守秘密，他们是一起保守。一个女生知道秘密以后，她的闺蜜有十八个人都会知道，然后一起保守秘密这样。可是我觉得女生并不都只有这一面，那个最能保守秘密的我觉得常常也是女生，他们有可能对东家长西家长的东西好像不容易保守秘密，可是有时候遇见一些很关键的事的时候，他们比男人会保守秘密。而且这个保守秘密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必须放在一起讲才对，就是他把它存在心里面反复思想。男人如果有的时候他们保守秘密是因为他根本忘了有那件事， 当然不会去讲。可是女人不一样，她可以一直存在心里面，却可以保守秘密，对吧？你大概会同意我的话。嗯，所以女人在这一方面也很像神，也有很矛盾性。比方曾经在台湾宣教的韩婆婆，韩宝莲宣教士，她的母亲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妇人。她的母亲在怀她胎的时候，她是长女，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预先照超音波或者怎么样辨别男生女生，她跟神做了一个祷告，我这个投胎的孩子无论是男生女生只要是健康的，我把它献给中国。他就是有这个心，他也觉得那是主给他的感动。之后生下来的是一个女生啊，不是男生，所以他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 Pauline， P-A-U-L-I-N-E， 因为他想要他拥有一个最伟大的宣教士的名字保罗，可是那是男生名字，所以他就给他加 I-N-E。 这个使这个韩宝莲，所以他中文名叫韩宝莲，小时候很青少年期很不愉快的，他觉得他妈妈是很想要生男孩却生了一个女孩，所以随便给他加了 INE， 变成女孩子的名字。他是这样嘲笑他的名字，说这就像汽油 gasoline 加 INE 一样。他是这样说的。但是他不知道妈妈的存心，他妈妈从来不讲，就为他祷告。就在他中间有一段日子完全被离神的时候，他妈妈也都不讲。到后来他妈妈没有办法了，觉得自己担负不了那个重担，他才跟他先生讲，他们两个人一起为这个女儿祷告。他什么时候告诉他女儿这件事你知道吗？他女儿出发去中国以后，他写一封信跟他女儿的行程一起去，所以他女儿到了中国，在上海内地会的接待所待了两三天以后，就收到他妈妈的信，他才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的来由，还有他妈妈的存心。所以谁说女人不能保守秘密？玛利亚就不是这样，对吗？而且很重要的，她存在心里面反复思想。我觉得这个很简单的话，可能值得我们思想。我也觉得那些预备好迎接主再来的人，应该都是像这样的人。我讲的不是只有秘密而已，而是他们会即使经历一个很超级的经历，他们也不是以为他们就是要到处做见证，他们会使那些神的显现、神对他们说的话、神的启示在他们里面能够变成坚固，能够发芽滋长。他们在意的是这个。换一句话说，他们在意内在生活。事实上玛利亚这样可能还因此带给我们 Hello， 我们在聚会里这样会让大家分心，回到你的位置上，谢谢。玛利亚这样做还为我们带来一个很重要的祝福，我们相信就是因为他这样，所以他能够在晚年的时候认识路加，而有许多这些资料是由他给路加的。不，我想路加福音不止第一第二章有许多内容很可能是玛利亚给他的，后面的篇章可能有不少内容是玛利亚给他的，有可能。路加福音记载主耶稣降生的另外一群人物，可能是圣诞节的故事最有名的故事之一的，虽然圣经没有给他们署名，我们不知道他们名字，就是野地的牧羊人。我们来看一看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节，从第八节我们开始读好吗？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侍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好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然后天使离开牧羊人，就急忙去了，照天使所说的去了。如果你对照这些牧羊人跟马太福音第二章记载的东方博士的故事，你会发现耶路撒冷的居民跟伯利恒野地里这些牧羊人有很大的差别。耶路撒冷那里的人，他们应着东方博士来说的话，那些教法师们拿起圣经引用了最直接了当的圣经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就提到基督要生在伯利恒，这些他们都知道哦。我没有一个人去伯利恒找耶稣，对吧？可是这些牧羊人一得到启示立刻就去了，然后他们就看见了，所以才会有今天我们脑海中那一幅图画。因为我们看过太多这种图画或者是小雕像弄的，就是牧羊人到了马槽朝拜婴孩耶稣。这里另外第二次提到玛利亚的一样的反应，在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十九节，玛利亚却把这一切事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我们对照一下，在神眼中真正在百姓当中做牧人的，其实是那些祭司长、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你知道吧？可是马太福音第二章告诉我们，他们听见很神奇的是，东方有几个智慧人来，东方博士原来的意思是智慧人的意思，来，然后又看见一个星，显然是有一个特别的异兆。如果那些东方博士看见那个星会这样来，有人甚至认为那是不是那个时候好像有一颗超新星，如果是的话，那是天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奇特的景观。而古代的人一向都会把这个跟出生的一个伟大的人物放在一起的，无论东方西方都是这样。可是那些人并没有心去寻找这个耶稣啊。而那些人，那是因为他们不关心这个事，他们关心的似乎只是自己的权势、地位、名声而已。无论是法利赛人，无论是撒都盖人，几乎都是这样。可是这些野地的牧羊人不一样，对吗？我觉得这里你可以稍微好像寓意解禁一样来做一个对照。这些牧羊人当天使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并不是正在酒馆里面喝酒，也不是在聊天，他们是正在按着更次看守羊群。如果我们稍微寓意解禁一下，这本是那些祭司长法利赛人该做的事，对吧？按着他们的职责看守羊群。所以我要用这个来讲到，当主第一次来的时候，天使选择向这些尽忠职守的人显现，我相信他再来的时候也是一样。他再来的时候一定不会只对那些整天很好奇是预言是怎么样，然后整天好管闲事，然后就查探这些事，整天在研究这些预言的人显现，一定不是。而是向那些守住本位的人显现。那两卷特别强调神的百姓应该留心做正经事业的书信，正是被认为写到主再来写的最多的书信，那就是帖撒罗尼迦书信。预备主再来其中一件事，留心做正经事，无论在哪一方面，在你的职场上，在你的家庭里面，如果学生在你的学业上，对在教会在神的国来讲，在你的服事的岗位上，都是那些按着更次在看守羊群的人，主流先看这些人。其实你在新约圣经福音书里面，你可以看见旧约也一样，神 向一个人显现拣选他做服侍他的人，几乎每一位都不是闲着没事在那边祷告等着神呼召他去服侍的，才不是，而是他们有他日常的职责，然后认真在做那些事，对吗？彼得、安德烈、约翰、雅各这两对兄弟都是在捕鱼或者在捕网的时候，跟他们日常职责有关系的时候蒙召的，对吧？马太我们讲过，他在税关上做他的工作的时候蒙召，虽然他的工作对犹太人来讲是讨厌的工作，可是在他至少在他自己的领域里面，那是他的职责。保罗也是，只不过保罗当时认为他的职责并不蒙神悦纳，就是了，他觉得为神的名、为神的国保有最纯正的道路是他的责任，他比他的老师还要认真这一件事，所以他认为那一群基督徒是错误的，全心全意的迫害他们，正在迫害的中途蒙召。旧约是怎样？摩西在什么时候蒙召的？牧养的时候，对吧？摩西是在牧养的时候蒙召的，对吧？对啊，他在西乃山、何烈山牧养的时候，看见荆棘火焰的异象，蒙召的嘛。大卫也是，撒母要告他的时候，他正在专心的牧养。以利沙正在耕田，以利沙是个农夫，认真耕田的时候，以利亚来呼召他的。想一想这件事吧，用在我们自己身上，神像这样的人显现，而不是像游手好闲、好管闲事，或者整天只是在等着主再来的人，用那种方式在等着主再来的人显现的。路加福音还记载了两个跟主降生有关系的人物，一个是西面，一个是亚拿，两个人都是老先生、老太太。西面圣经没有讲他的年纪，亚拿我们至少他知道他可能超过80岁了。这个84年到底是他寡居84年，还是他84岁？圣经学者有不同的说法，但至少他至少84岁。如果他寡居，十几岁结婚，很快就寡居，他就快100岁了。西面老西面到底多大年纪，我们也不确定。可是这两个人，好像代表了在那个主还没有来到之前，旧约结束之后，那个漫漫长夜，神的百姓觉得在冤屈里面，那么没有自己国家的主权等等，可是应许的弥赛亚又迟延不来，在那漫漫长夜里面继续的守望着，继续用信心等待着黎明的来到，而且留心看着明亮的晨星的人。我想他们只是两个代表人物而已，并不是那个时代只有这两个人，还有我们刚刚讲的好些人，我想还有圣经没有记名的人，主再来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看路加福音二章讲到西面的故事，25节，路加福音二章25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有公义有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那是在指责基督，对吧？他们有弥赛亚的盼望，又有圣灵在他身上。路加记载了三样圣灵在西面身上的工作，这是第一个，他有圣灵在他身上。我想的意思是他是一个顺服的人，他是一个属神的人，他有圣灵在他心里面。26节说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这圣灵第二方面的工作，他有圣灵的启示。然后那一天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这是一个即使的一个神的引导，也就是他跟随圣灵，他不是只是 好像说有圣灵充满的经验，然后也有时候有预言有启示，不只是这样，他小心的跟随圣灵，对吗？想想看，如果那一天他贪睡晚一点睡起床，或者那一天他懒得去圣殿，年纪大的人懒得去圣殿很能够引起同情了解的，可是如果他那一天那样，耶稣的父母抱着婴孩耶稣进圣殿，在那个前后的许多日子里面是唯一的一天，对不对？他就遇不上了。我们生命里面如果因着我们没有好好的跟随主，不知道错过多少神本来要给我美好的事物。怪不得有一位神的仆人讲得很好，他说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浪费了多少时光在随从肉体上面。我想用在我们身上也是，预备主再来的人应该都要有这些东西。有圣灵在你身上，有圣灵的启示，有圣灵的带领。我觉得这些讲到西面的话用在亚拿身上应该全部都适用的，圣经比较没有多一点提到亚拿领命的这些情况，可是我想都是适用的。去年还是前年，前年的圣诞节圣诞晚会吧，我用亚拿圣诞晚会还是其他的讲到我忘了，我用亚拿的圣诞晚会，那是前年，我用亚拿的故事讲了一篇信息，你们还有人记得吗？也许我不要在这里再讲一遍。西面论基督的话是新约圣经开头的时候很重要的预言。西面论基督的话，我觉得几乎可以跟旧约时代先知巴兰，那个贪爱不义工价的先知巴兰论基督的话相对照。那你先知巴兰说神看他的百姓不在现实，望他们不在近日，因为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而西面说，主啊，如今你可以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你要知道，西面抱过婴孩耶稣的时候，他并没有像卡片上面有一个光圈在他头上，他怎么样认出他可以这样一个小婴孩，而且一个穷人家的小婴孩，而且还生在马槽，不知道他抱来的时候上面还没有稻草。可是他讲的话是伟大的预言，对不对？然后他转向他的母亲，他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你的心也要被刀刺透。所以你从圣诞节的故事可以看一看，这些人他们都是在主来的时候，基督第一次显现，也是他道成肉身来的时候预备好欢迎耶稣认出他来的人。你不羡慕主再来的时候你也要像这样吗？至少你应该知道，主再来的时候并不是因为大家都看得见，所以不用担心认不出耶稣来。觉得你还是小心一点比较好一点。不要忘记主第一次来的时候，有的人虽然看见他，甚至看见他神迹奇事，还是抵挡他背逆他的，对吗？所以我觉得我们用路加所记载的这些人物的特质想一想自己，可能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装备，有怎么样的追求。好， 我们跳到路加福音第六章，我要给大家讲另外一个，我觉得路加似乎有意把一些主的教训或者主的一些事迹汇集起来，来表达某一个思想、某一个信息、某一个主题的。路加福音第六章从十二节开始提到主耶稣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然后他就从跟随他的许多门徒当中拣选了十二个人，称他们叫使徒，将来教会将要建造在他们的手中，很重要的一件事。紧接着路加就记载了主耶稣在一个平地上的教训，而那个教训的内容有许多跟马太福音五到七章被认为登山宝训的内容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所以圣经学者习惯称那里叫登山宝训，这里叫做平原宝训。因为这个在路加福音六章十七节提到，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的有许多门徒，而马太是记载他们是上了山坐下来，主耶稣教训他们。到底这是两件不同的事，不同的场合，但是主讲的很接近的话，因为有可能在是对不同的一群人，还是其实有可能是同一件事，但是马太跟路加用了不同的角度，或者在有不同的方式来记述，我们不敢很绝对的说。虽然从这里很容易分辨说，因为两边的教训没有完全一样，然后又一个是上山讲的话，一个是下山讲的话，一个坐下来讲的话，一个是站着讲的话，但如果你对照福音书彼此之间有时候记载一件事情，它也有像这种似乎不太一样的记载，可是我们却能确认那是同一件事。所以谁说福音书的作者一定会把所有这些细节的描述都写得完全吻合呢，才是同一件事呢？我不敢说，但是我想就这一件事而已，这不太重要，它到底是不是同一件事不太重要。如果那是两回事，主耶稣在两个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人群说的类似的话，那也是好事啊。一方面让我们觉得那是重要的话，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知道有一些道重复的讲没有什么不好。我就不怕重复的讲神的道，因为我的长辈就是这样，而我看圣经里面的这些人也常常是这样。因为有些话我们需要再三的给人讲，我们自己也需要再三的思想追求。可是我称这一段话，路加把主拣选使徒跟后面这段话编在一起。你知道马太福音在讲登山宝训的时候，并没有明显把它跟主好像拣选使徒连在一起啊。可是路加把它连在一起，我觉得可能是有他刻意的用意，所以我称这一段话叫做主耶稣拣选了他要侍奉他的人的职前训练，是他们的职前训练。主给他们的职前训练比较多，不是服事的技巧的问题，而是内在生命的事情，对吗？就是登山宝训或者这里平原宝训里面的话，那里面包括我们的心应该怎么样谦卑啦，虚心啦，我们应该怎么样带着哀哭哀痛的态度，而不是一个放纵散漫的态度，我们应该怎么样带着饥渴的心啊？我们应该怎么样不寻求只是别人的称许，而是能够认出即使被人拒绝被人辱骂仍然可以是被神悦纳的，而因此也有喜乐啊！这些都是天国的品质啊！路加用不同的方式跟马太不太一样的方式讲， 可是意义都很接近的。接下去路加讲的话，简单的说，我常常把它归纳成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法，就是他要我们做的比我们应该做的更多一点。人家要你做什么事，或者是你的责任必须做什么事，你不但去做，而且做的比那个更多一点，而且是甘心乐意的做的。我称那是属天子民的样式，也是侍奉神的人，一个工人最重要的性格之一的。我记得以前听华省的前几任院长黄子佳牧师讲过一段话，他这样讲，他说就我所知道，那应该不是他发明的话了，可是我第一次听人家讲这个话是从他听的。他说圣经里面提到我们要为主受苦，他说为主受苦是好的，可是比较起来为主受苦还比较容易一点，为主吃苦比较容易一点，为主吃亏比较不容易。也就是有时候我们虽然受苦，我们可以讲得出道理来，因为怎么样就怎么样等等，可是吃亏的意思就是不合理嘛，对不对？人家要求你的，人家对待你的不合理，你明明做了这些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报偿肯定等等，甚至有可能会被误解，被人毁谤。可是我觉得登山宝训就在教你，你要有吃亏的预备，你愿意吃亏，那才是真正侍奉神的人的品质。我也常常觉得，当基督徒愿意吃亏的时候，他们不需要有什么特别的方法传福音，这世界上一定有越来越多的人倾向福音的。对吧？想一想这些事。你记得我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就是你打网球打球要打在线内10公分，你不要刚好打在线上引起争议。我把它应用在比方你上班9点应该签到，你何必8点58分到呢？早一点嘛，就是他们的钟跟你的钟差了几分钟，不太准确也不会怪你迟到。那就是这里的意思，多走一里路愿意吃亏，但是你不觉得那是吃亏，那是活出真实的神子民的样式来。这世人只有这样才能看见神是怎么回事，神的儿女是怎么回事。如果你跟他们讲道理，跟他们论这个这样合不合理，就是你做的都完全合理，你完全显不出跟世人有多少区别，不是吗？所以我相信只有像这样生活，我们才真的能够是在期待人尊主的名为圣，期待神的国降临，期待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我觉得侍奉主的人最好的之前训练就是好好的读，无论是登山宝训平面宝训，然后去遵行。